God loves children. He loves all.
父爱他的小孩，他爱他所有的小孩。救主说：“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今日的孩子生活在许多不同和复杂的家庭结构中。例如，今日在美国，只和父母其中一方同住的孩子，比起50多年前多了一倍。有很多家庭也不像以前那样齐心合意爱神，愿意遵守他的诫命。当人们在灵性上越来越感到混乱不安，复兴的福音能继续将主的标准、理想和模式带给世人。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父母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照顾他们的儿女。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导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也要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各种信仰中，有许多良好的父母慈爱地照顾自己的孩子。我们很感激我们能知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的家庭都受到以归信救主的父母良好的照顾，他们藉由圣职的权柄印证，并在家中学习信赖和爱天父以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今天我要为成千上万名不是来自所谓完美家庭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提出一下请求。我所讲的不只是那些面临父母信心低落、离婚或父母已过世的青少年，我所指的还包括世界各地已接受福音却没有父母同前来教会的成千上万名男女青年。这些青年年轻的后期圣徒带来极大的信心加入教会，希望将建立自己的理想家庭。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成了我们传教士生力军重要的一股力量，成了正义的年轻成人，并跪在祭坛前组成自己的家庭。我们会继续教导主的教导家庭模式，但现在成员已达数百万人，教会儿童来自许多不同的环境，我们应当更加敏于体贴他们的感受。我们教会的文化和用语有时很特别。初级会儿童喜爱唱《家庭能永远在一起》，当他们唱爸爸回家我就高兴，或有父亲和母亲共同教导时，并非所有的儿童唱的都是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朋友贝利分享了他10岁时在教会的一个经验。他说，我们的教师分享了关于圣殿婚姻的课程。他特别问我说，贝利，你的父母不是在圣殿结婚的吧？我的教师和班上的其他人其实都知道答案。那位教师继续上课，贝蒂则想象那些最糟糕的状况。贝蒂说，我哭了好几个晚上。2年后我得了心脏病，以为自己就要死了。那时我惊慌地想着，我要永远孤单一个人。我的朋友雷夫过去都自己来教会，有一次在初级会，他受到邀请要做个短讲，他没有父母可以站在身边提醒他该说该做什么。雷夫吓坏了，他不想在大家面前出丑，因此好几个月都不来教会。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些儿童和青少年都蒙福，有一颗愿意相信的心，也有属灵恩赐， 雷夫告诉我，我打从心里知道神是我的父，他认识我，也爱我。我的朋友罗夫尼克说，我在学习福音原则、研读摩尔门经时，仿佛就像想起了我已经知道却又忘记的事。我的朋友苏雷卡来自巴西，虽然他的家人没有宗教信仰，苏雷卡能在12岁时开始读经文、读圣经，造访当地教会，想尽办法更认识神。他在父母勉强同意之下，和传教士一起研读，获得了见证，并接受洗礼。苏雷卡告诉我，在传教士课程中，他们给我看了一张盐湖圣殿的照片，并告诉我有关印证教义的事。从那一刻起，我就渴望有一天能进入主的屋宇，拥有永恒的家庭。虽然孩子的属世情况可能不尽相同，但孩子的属灵基因却是完美的，因为每个人确实都是神的儿女。牧孙会长说，要帮助神的儿女明白今生有哪些事既真实又重要，帮助他们培养力量，选择那条会让他们安全地迈向永生的道路。愿我们都能更加敞开我们的双臂和我们的心，这些青少年需要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见证。在科罗拉多州就读高中时加入教会的布兰登和我谈到那些在他受洗前对他伸出援手的人。他说道，我曾到过那些奉行福音的家庭中，这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有这样的标准。弗罗尼克出生于荷兰，我们住在德国时，他和我们的女儿寇斯丁上同一个学校。弗罗尼克说，教会成员的学生身上有一种光，我发现这光来自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并奉行他的教导。我的朋友麦斯在八岁时受洗，他的父亲并没有加入教会，因此麦斯可以自行选择要不要去教会。麦斯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好几个月没去教会，后来他觉得自己必须回教会，并决定在某个安息日早晨回去。当时他走进教会门前，开始变得犹豫不决，心中感觉很紧张。当时新任的主教站在大门口，麦斯并不认识他，也确认主教并不认识他。当麦斯走到门口时，主教的脸上露出笑容，伸出手来说，麦斯，很高兴看到你。他说这话时，麦斯说，我心里涌起一阵温暖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可能会带来改变。耶稣命令他们把小孩带来，他一一抱起他们，祝福他们，并为他们向父祷告。他这么做以后又哭了。因此父母所做的要求，许多热爱福音的青少年等了许多年才受洗。艾米丽的父母离婚时，她还只是个孩子，她直到15岁时得到许可接受洗礼。我们的朋友艾米丽开始开心地谈论一位女青领袖，她说这位领袖一直伸出援手协助她，巩固她的见证。科顿和普勒斯顿是住在犹他州的一对青少兄弟，父亲已经离异，他们没有得到许可接受洗礼。虽然他们不能传递圣餐，但却每周带来面包。他们虽然没有办法每进入圣殿，但是他们不能和其他青少年一起在圣殿做教仪。这两个兄弟却在家谱中心寻找家人的名字， 帮助这些青少年感到归属感，影响力最大莫过于是正义的青少年。结束前，我们要谈谈我们 几个星期前拜访非洲桑比亚传道部时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和他的榜样，约瑟森巴古长老，来自乌干达。他七岁时父亲去世，九岁时由于母亲和亲戚都无法照顾他，他开始自食其力。十二岁时，他认识传教士并接受洗礼。约瑟告诉我，他第一天到教会的情形，说圣餐聚会结束后，我可以回家了。但传教士介绍我认识约书亚。约书亚说他会做我的朋友，并递给我一本儿童歌本，让我不必空手参加初级会。在初级会时，约书亚又替我拿了一张椅子放在他的椅子旁边。初级会会长请我到前面去，并请整个初级会为我唱出我是神的孩子。我觉得这很特别。分会会长带约瑟去到皮耶的家庭，接下来的四年那里就成了他的家。八年之后，约瑟森巴古长老开始去传教。他很惊讶负责训练他的人正是约书亚长老，那个在他第一天到初级会时向他表示欢迎的男孩。而他的传道部会长是谁呢？正是雷夫·艾瑞克森会长，那个曾经因为害怕演讲而离开初级会的小男孩。神爱他的儿女。几个星期前，凯西和我在非洲造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因为教堂不够大，无法容纳2000名成员，因此我们在户外聚会，用竹竿做支撑，再盖上大片的塑胶布。聚会开始时，在聚会场地四周的铁杆围栏外，我们看见数十个孩子攀在栏杆上看着我们。凯西悄悄地说：“尼尔，你认为可以邀请那些孩子进来吗？”我走上台讲台，到区会会长卡洛吉身边，问他能不能欢迎围来外面的那些孩子进入加入我们。出乎意料的是，卡洛吉会长一提出邀请，那些孩子不只是走过来，他们是用跑的，人数不止50，大概有100，有些衣衫褴褛，打着赤脚，但所有的人都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脸兴奋。这个经验令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伸出援手，去关心那些感到孤单、遭到遗弃或被挡在围栏外面的青少年。让我们关心他们，欢迎他们，接纳他们，并尽一切所能巩固他们对救主的爱。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